把时间交给永华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其实看见很多熟悉的面孔。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本堂分享，也与你们一同的学习。为什么会在这边？那昨天晚上大概十点前吧，九点半过后就收到你们的牧师吕立怀牧师的一个简讯，说你们本来请的一个讲员不能够来，所以就问我可不可以早上来这里来证道。我开始一看到，哎呀，很想拒绝，因为礼拜天，因为我的崇拜，我教会的崇拜在下午，通常礼拜天没什么事，我都睡迟一点，所以一听到，哎呀，很想拒绝，但是先想到我有多次同样临时不能够讲到，然后我就也同样的简讯吕立怀牧师，哎，请你帮忙一下，下午来我们的堂会分享。哎，每一次他都答应，那我好意思拒绝吗？所以我说，哎呀，不行，多累都一定要来，那我就来了，所以很感谢主，我相信每到一个堂会，一个甚至是任何的宗派，不同的教会，那我其实都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我想，上帝的话语有不尽的地方，无尽的地方，无穷的大能，那我们需要学习。那有时候呢，转化到教会的生活，甚至在教会的崇拜形式，那都不尽相同。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是归纳出上帝的话语，然后执行或者是施行在教会当中各种不同的，包括行政啊、崇拜形式啊等等，那这种许多相对的事情呢，当然我们都基于上帝的话语，但是呢很多细节啊总是有一些的相对性，那所以呢这个当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参考，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很感恩每一次能够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都学到新的功课，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的学习。那当立怀牧师说我要准备今天证道，那我就说糟糕了，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准备，我就想没办法了，我就就拿我今天下午要分享的一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通常我在一个堂会里面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呢，那我都会做一点点的功课，那我就先了解这个堂会的需要，或者是可能我知道或者听到一些，哎，教会这个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我会跟他传道牧师了解了之后呢，我就比较容易针对会有的需要，然后我就准备了我的讲章。那今天不可能了，我就只能够用下午我本来要在自己的堂会里面分享的一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上帝的道传讲出来一定对每一个信徒都有帮助。那我也相信神必预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您。我们恭敬地把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亲自洁净他，透过他成为主你圣洁的器皿，能够分享主你的话语，也求主真理的圣灵同时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至圣的道，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叫我们遵着主的话语而行，让我们彼此因着圣道，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主你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从这个雅各书第三章出来的，就是第三章的第十三到第十八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那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智慧，有关智慧。那主题的名字呢是叫做属世与属天的智慧。 我们不难明白，当我们读到旧约，特别有很多书，很多本书啊，都谈到智慧。而智慧呢，在很多时候啊，分成属世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或者是属人的智慧，或者是属神的智慧。那一般上基督徒谈到智慧的时候呢，都很自然的会想到啊，那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啊，因为在旧约比较多的智慧书呢，都谈到这一方面啊，特别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但是呢，在旧约有一本书啊很奇怪啊，很奇妙，就是传道书。那传道书讲到智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谈到属世的智慧，是谈到一些世人地上的智慧啊。所以你不难发现到，在传道书当中谈到智慧的时候呢，有很多负面的看法啊，很多消极的看法啊。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也有一本智慧书，那本就是雅各书了。所以整本新旧约圣经里面呢，大概我们可以归纳出有五本书，那是被称为智慧文学的啊，那就是约伯记啊、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各书。那这几本书呢，我们一般把它列为智慧文学。那我在我的堂会里面，去年我就用了一年多啊，在分享这个传道书。那所以传道书完了之后呢，我就决定今年继续讲一本智慧书，就叫做雅各书。那传道书当中有谁曾经查过的？没有啊？啊，传道书你要看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我是看传道书信主的啊。很少人看传道书信主的啊，我是其中一个例外啊。我16、17岁的时候呢，读传道书，我就决定要做基督徒啊。你说奇怪，为什么会读传道书成为基督徒？后来我发现到不止我一个嘞啊，也有很多人看传道书啊，后来信主的。那传道书呢啊，有时候有一些人说，那这一本书啊，你要年过40以上，那你差不多才能够看得懂。那其实不然了啊，我16、17岁就因为看传道书是信主。那传道书到后来我发现到，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特别重要。传道书对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呢的年轻人也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传道书开宗明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其实传道书在传讲一个信息，里面提到什么啊？虚无主义，提到虚无主义。其实传道书整本书信啊，要对付的就是世界上的虚无主义。那虚无主义引发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呢面对的整个世界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难题，包括同性恋运动，包括性解放，包括这个自由主义运动。那都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根源呢，是虚无主义。那如果你明白的这一条线的时候啊，你越查传道书，你就发现到传道书对现代的基督徒、现代的教会，甚至现代人类，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查考传道书当中的时候呢，我就领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原来早在3000年前，那圣经的话语早就已经推翻虚无主义，上帝的话语早就已经隐藏了能力，让我们能够回应后现代思潮。所以你看上帝的话语重要不重要？上帝的话语太重要，太宝贵了。我们离开了他的话语，我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世界的挑战。所以神的道永远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根基，永远是现代任何思潮的一个中流砥柱。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却能够什么？影响那永远一直在变的世界。所以我们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然后呢，我就接下来我就查考这个雅各书。那为什么我要查考在教会里面连续查考两本智慧文学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堂会在星期五啊，我们都已经每个礼拜呢，我们有神学课程 我们从2008年我就开始带领一个团契，就不断的教导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后来我们就接下来系统神学走完两轮之后，当然之前还有一些护教学。后来我就决定开始要圣经神学。那我们已经走过几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装备。那我就觉得神学必须要应用，所以。虽然我在教导神学的时候呢，我都把它很生活化，因为神学就是生活，神学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神学不是学术，神学就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基督徒怎么用他的生命来回应他的。然而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呢，智慧文学就帮助我们怎么样把神学活出来。所以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呢，同样是针对当时的基督徒。雅各书写给什么人呢？雅各书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雅各书写给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已经信主的。当时啊，雅各书出现应该是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一本书。那雅各写雅各书呢，是针对当时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的犹太信徒。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政治中心，所以呢，可想而知，当时初期教会呢，肯定面对冲击、面对逼迫呢是最大的。所以因此，有一些犹太人他改信基督教之后，他当然不只受到政治的逼迫，他可能也受到自己的同胞的逼迫。就好像现在的回教徒，你一旦信主之后，你的家人要把你赶出来，你的家族不再承认你，不再与你合作，甚至如果你到马来摊到一些回教的摊位要买食物的时候，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卖给你。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啊，信主之后同样面对这个逼迫，所以就分散到什么以色列其他周边的地方。所以雅各写雅各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专门写给这些可能初信主的这些的犹太人。所以你就不难发现到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什么，讲苦难，讲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要以为是什么大喜乐。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写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然而雅各书写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雅各就不单单只安慰这些受到逼迫的犹太信徒，那雅各呢也针对犹太信徒在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呢，他们对主的话语的需要，也还有一点就是犹太人的一些的毛病，那可能呢也带到这些新约的教会里面。犹太人的毛病，那特别呢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 这段圣经啊，离开宗明义的时候呢第十三节你就可以第十三节之前讲到智慧，那第三章的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整个第三章的一个钥匙。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翻到的话请听我念。他雅各就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继续讲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雅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重点是在他的前面一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那这句话是整个第三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就表示说什么呢？当时这些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啊，在教会当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争做要做师父，争做要做老师，争做要做教会的领袖。那这个是可能雅各呢看见这些犹太基督徒的一些的毛病，所以他写雅各书的时候，写完了你要面对大逼迫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的时候，那这些都是犹太信徒那很伟大的贡献。然而他们有一些的毛病啊，却把他带到教会里面。为什么 犹太的基督徒会争做做师父呢？那这个就跟他们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了。原来在主耶稣的时代里面，做拉比、做师父、做老师啊，他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责备谁啊？法利赛人，责备文士。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啊，他在他们的宗教圈子里面呢，都做老师的。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啊，常常把什么自己的那个袖子做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节写得更大，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把那个穗子加长他。为什么？让他穿的这件衣服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呢，每个人一看，哇，就说拉比早安，拉比你好。那这种是属灵的骄傲。那犹太人在当时已经有这种的骄傲，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很多人很渴慕做师父，很多人很渴慕做老师，所以呢，他们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这些犹太基督徒啊，虽然已经信主了，却什么呢？却把这些犹太传统的毛病呢，带到新约的教会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人哦，我们虽然信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观啊，不可能马上就被上帝的道改变过来的。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常常会带着很多旧的观念，我们旧的文化，我们旧的传统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哈。你们当中有多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多少从马来西亚来的？哇，好多哈。有多少新加坡来的？你们一定有没有从印尼来的？有没有？没有啊，那你们还少我一样。那我的堂位也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有三分之一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三分之一马来西亚来的，有三分之一是新加坡人。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少数从印尼来的大概两位印尼来的弟兄姐妹。那所以我们都是，你看新加坡它都是多元的。多元的。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中国人团契？没有啊。有没有马来西亚人团契？没有啊。有没有新加坡人团契？没有啊。为你们感谢主啊，为你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极力反对的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堂会分出什么中国人团契、马来西亚人团契、新加坡人团契，这个是很要不得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去看使徒行传，那当时的教会希利尼人、犹太人都怎么样啊，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所以呢，不应该把它分开，不应该把它分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什么呢？当我在开始带领我的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啊，这个堂会里面呢，出现几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中国大陆来的，有马来西亚来的，还有我们新加坡原有的人。那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甚至虽然讲的都是华语，但是你一听你就说，哎呀，这个中国大陆的，哎，这个马来西亚的，哎呀，这个是新加坡腔，那你一听就知道了。那我就想啊，哇，这些人呢，这些弟兄姐妹都带着自己不同的文化。那我们知道文化是好的，但是文化往往呢也隐藏一些人堕落的罪性在里面。那文化的背景呢，文化不是纯净的，文化什么？文化是堕落的，文化是我们的始祖堕落之后呢，产生出来的人在群体里面的一种的生活习惯。所以文化，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劣根性的问题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把我们文化背后的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习惯也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呢？那我就认为说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保留文化，但是呢，文化来到教会，当你是一个 中国人，你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你是一个新加坡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是什么主家里的人了，所以我的文化我必须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圣化，必须透过基督的圣化。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当文化与神的道相遇的时候，碰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要产生三种作用，也就是什么，上帝的道要过滤我们的文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应该把它丢掉，那些符合圣经的我们可以保留下来。当主的道和我们的文化相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呢，那神的道就要过滤我们的文化。还有什么呢，那主的道也要怎么样啊，圣化我们的文化，要圣化。那可能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有一些的文化背景，那这些文化呢当中有一些元素它是可以用在上帝的家里面的，那你可以保留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台湾有很多的山地族，那他们以前是什么，拜偶像拜精灵的，那他们很会唱歌很会跳舞，然后呢后来福音传到这些山地里面的时候呢这些山地人很多都已经信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信主，然而呢他们在崇拜啦，在他们在敬拜的仪式当中呢，他们保留了他们唱歌跳舞的文化，但是呢他把他的过去本来用来敬拜偶像敬拜精灵的，把现在把它用来怎么敬拜上帝，敬拜独一真神啊，文化被主的道所圣化。我还知道台湾有一个山地族的教会，他们的诗班好得不得了啊，甚至后来有一组跑到去到欧洲维也纳去献诗，感动了很多人。他们就用他们原有文化传统的那种的唱诗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来唱赞美诗，哇，非常的好。那文化被主的道所圣化，所以当主的道接触到我们的文化的时候呢，那神也会用他的道来提升我们的文化。所以文化可能是从一个很卑微很低劣的水平当中，那当这些文化遇到主的道，福音传到这些低级的文化当中的时候呢，往往这些文化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这个就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影响全世界的一股非常大的动力，然而这股动力已经暗淡了，落到我们的手中的时候，这一股提升文化的动力呢已经被暗淡了。那这个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所应当反省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到贵州的时候，我专门去找一个地方，就叫做石门坎石门坎有中国大陆来的可能你们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那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苗族受基督教影响而文化从一个最低等的层次提升到全中国大陆当时最高的文化水平当中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 的族群它的文字现在的苗文你知道是谁第一个发明的是谁吗？是宣教士发明出来的。所以是宣教士进到那个低层次的文化当中把福音传给当地人的时候呢，那他就提升了当地人的文化。所以我为什么会去石门坎那个地方我这里有人知道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姐妹送了我一本杂志那本杂志里面有一句话感动了我。那句话讲什么呢，他说中国5000年来没有办法改变的民族，基督教只花了50年基督教只花了50年，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儒释道思想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低级的那个民族低劣的民族，他说基督教竟然只花了50年 啊，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竟然出现这句话，我就为了这句话，我说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看当时基督教怎么样，神怎么借助宣教士把福音传进去，怎么样借助福音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所以你看，一个人信主之后啊，你的文化要改变。所以我们都是主家里面的一个人，那我们需要常常以这本雅各书来警戒我们。我们的确，我们人的世界观呢是很难改变的，我们深根蒂固的往往是用我们旧有的文化背景，用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把它怎么呢，运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这样活出来了。然而我们常常不晓得，不小心忘记了，原来这些呢，这些生活方式有时候啊，很多时候它是违背圣经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当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啊，他们仍然什么受过去犹太人的传统的影响，他们非常渴慕，每个人都希望做师父，每个人都希望站上讲台，每个人都希望做老师。所以雅各写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提醒这些分散的犹太信徒，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你要受的审判是重的。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雅各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雅各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是分享他的信息的时候，他不是用责备的口气。我就觉得前面两节呢特别重要，特别显出雅各的那种的胸怀。雅各讲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是不是这样讲啊？没有耶，雅各说什么，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一方面雅各自己也是老师啊，对不对啊？雅各肯定是师父啊，雅各肯定要传道啊，雅各是教会的领袖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些做师父的要受更大的审判。雅各不是说你们这些真做师父的，你也知道吗，有一天你的审判是重的。雅各不这样讲，雅各把自己是怎么呢，与其他的信徒并立，那这就显出雅各的什么谦卑。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犯。雅各也不是说啊，你们在许多的事上有过犯，所以你们不配做师父。雅各不这样讲，雅各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有过犯。当然雅各肯定也有过犯，雅各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同样犯了他下面所说的嘴唇的罪。雅各说你要做老师吗？但是你的嘴唇你怎么可以用你同样张嘴巴，一方面敬拜赞美你的上帝，一方面又去咒诅按照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弟兄呢？所以你用同样一张嘴巴来做教导的工作，又用同样一张嘴巴去骂人是不可以的。所以雅各坚决条件，你要做师父的时候，你的言语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这个过失当然也包括语言。雅各在语言上有没有过失呢？有，在圣经也有记载。雅各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用嘴巴来嘲笑耶稣啊，他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他嘲笑他的哥哥耶稣啊，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很厉害吗？我告诉你有名的先知你要出名哦，你去犹大了，你要出名你去耶路撒冷了，你为什么待在加利利啊？雅各曾经跟耶稣讲过这些话，被圣经记载下来。所以雅各他不敢说你们，他一定说我们都有许多的过失，包括我自己。一方面雅各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过失。所以雅各也知道我也曾经有过失，但是雅各信主之后他很好然而他仍然什么把自己与那些犯错的弟兄姐妹们并立。当一个教会一个肢体犯罪的时候呢，是整个肢体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传道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个体的事情，而什么呢，整个教会都会受伤害的。所以到了我今天呢，跳过不讲， 不讲这个语言的事情，我要谈另外一个课题。那雅各他谈完了这个语言，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做师父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语言，你不能够用你的嘴巴赞美神，又用你的嘴巴来咒诅你的弟兄之后呢，然后他就给这些犹太信徒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那当然就包括第二节啊的我们的弟兄，那所以呢，他讲的是同样一群人，对同样一个有毛病的群体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为什么他讲这句话？表示啊，当人啊要真正做师父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只在言语上犯罪，那争权夺利的人啊，他常常会用语言伤害对方。那可能遇到一个跟我平起平坐的，哇，这个是我的对手，那他可能呢就用嘴巴说是非，哎，你要小心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你最好还是用我比较好。那很多时候当人在斗争当中的时候呢，他首先犯罪的是他的语言，是他的嘴巴。所以呢第十三节他就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那这句话是雅各向这些弟兄姐妹们挑战的一句话。那你以为你有智慧，你以为你有见识吗？你真的有智慧，你真的有见识吗？那雅各大概是用这个口气来挑战他们。那表示什么？那些想做师父的人呢，那他一定是好表现啊，否则你不会请他做主日学老师嘛啊，所以就偶尔要请牧师喝茶啊，喝茶的时候呢尽量用圣经的话语啊，从头到尾吃一顿饭呢，哇，从旧约念到新约，来表现一下自己很有智慧，哇，很有圣经知识啊，要不然呢就谈一些神学啦，哇，我们牧师我们来谈一下三位一体，哇，我们来谈耶稣的神人二性。那其实有时候啊，弟兄姐妹们之间在谈论这些深奥的神学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要彼此建造，有时候啊，好像雅各所责备的，可能这些人啊，他好表现，要表现出自己有学问，要表现出自己有圣经知识，所以呢就要显出他的智慧与见识。所以雅各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有知识谁有见识的呢？那这句话不是一个 问号，是一个挑战。你们真有智慧吗？你以为你真的有见识吗？所以他接下来就给他们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挑战。那个挑战什么？你们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这个跟雅各的呼召学很有关系的。雅各谈到信心与行为的时候，用同样的语气啊，你有信心吗？啊，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哎，请你把你的行为彰显出来咯，把你那个有信心的行为彰显出来啊，让我知道你是真有信心的。如果你真有信心的，哎，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可能生活的像没有信心的人一样呢？那雅各写雅各书，他不是反对因信称义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改教家马丁路德曾经几乎要把雅各书丢掉啊，要从66卷里面删除掉啊。当然后来他很快发现到雅各书讲到行为的时候呢，它不是与因信称义有冲突。雅各所说的一个真有信心的人呢，那他不可能没有行为的。所以雅各用同样的手法啊，那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弟兄姐妹们，智慧不是知识，智慧不是靠你的嘴巴讲出来的，智慧是行出来的。你说你有智慧，那请问你行事为人真的显出你的智慧吗？你说你有智慧，为什么你的行事为人，你做出来的东西却是何等的愚蠢呢？你说你有智慧，为什么你行为所做出来的东西却是违反了上帝的道的呢？却是违反了上帝的教训的呢？你这个人是真有智慧吗？那我就要挑战你，你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还是属天属神的智慧啊？ 所以雅各在这里挑战他们，但你们这些真正要做师父的，我请问你，你的智慧是真智慧吗？你的知识是真知识吗？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还是从你的私欲那边出来的？那这个是雅各给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什么叫做智慧啊？简单的说，智慧就是将知识运用在生活中的人。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可以是一个理论，而智慧却能够把知识的理论呢活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表现出你的智慧到哪里去。所以呢，你的行为啊，就显出一个人的智慧。你的智慧是什么？代表你的道德观是什么？你为什么走在街上的时候上巴士的时候争先恐后啊，不顾及旁边的小孩跟老人？那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就看出你的智慧是属天还是属地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我们生活的习惯，会彰显出我们那看不见的智慧的。因为智慧就是什么呢？生活，你的生活的彰显。而知识呢，那雅各在这里还讲到一样东西，叫做见识。见识呢是比较什么一种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所以犹太信徒当中，他可能不只懂得圣经的基础，而好像有智慧一样。那他可能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一些才干，那的确有一些的才能，那可能当中有很多很有口才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们，你找一个人做主日学老师，你找一个人做传道，是选他口才好吗？口才好很容易钻出来的所以可见当时那些真做知做师父的人当中不缺乏有专业知识。这个专业知识呢，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口才。所以难怪雅各在前面十几节里面呢，先针对什么？先针对嘴唇，先针对这些犹太信徒的嘴巴言语。因为什么？可能他们当中很有口才，但是很有口才做什么？用来什么争权夺利。他很有口才做来什么来责备人。他用口才来做什么来诬陷人，来诬告人，来骂人来咒诅自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的。口才，神给我们口才的恩赐，口才的才干是要我们传福音，是要我们赞美他所以在这里讲到智慧与见识。那当中下面又讲到智慧的温柔，那这句话就有点奇妙了。什么叫做智慧的温柔呢？真智慧是以温柔的心来顺服神的。那这里雅各特别把智慧跟温柔结合在一起，他就强调了什么？如果你是有真智慧的话，那请你把你的真智慧拿给我看这个真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你这个人你这个很想做师父的人，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顺服上帝。一个人他可以有很多神学知识，一个人他可以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知识很多时候我看到神学院里面读了几年书，哇，他的神学知识，他的圣经知识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传道人我见过有很有知识很有神学的一个牧师，结果后来我把他请走了那个就是我刚开始这个堂会的时候，那我要做牧师不是我自己真正要做的我开始这个我们的那个归正福音教会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开始是谭牧师一直说应该出来开教，一直说我一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后来唐牧师呢就找到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很年轻，后来就被安利做了牧师。那后来他就说，我就请他来新加坡，他开教会，你就做传道。我说这样啊，这样我还可以考虑，那至少我是躲在后面摇旗呐喊就可以了，你不要叫我做牧师，你不要叫我做带头的，很好，好，你就让他做牧师，那我就在后面呢支持他就好了啊，支持他就好了。后来呢他来了之后带了大概两年，就发现到他有一些的问题啊，一些的问题。那当然开始的时候原来发现到他很有学问，很有学术啊，但是他讲道的时候呢他带不出生命，带不出生命，很多的知识，所以很多的人来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听完他讲道之后呢不知所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呢，一大堆的神学名词，一大堆深奥的词句，听完了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那个教会呢在前面两年的时候很难被建立起来啊，来五个人就去五个人，来三个人跑掉四个人啊，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那个时候他是主要的讲员，那后来我还是忍，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我也当面告诉他了，我已经一直不断的劝勉他。到后来的时候，几乎每个礼拜他讲完道的时候呢，我都要跟他谈啊，都要跟他谈。后来发现到一样更严重的事情啊，更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把他请走不是因为他没有讲道的恩赐啊。后来发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原来根本就不相信圣经，原来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他很多圣经知识，他的神学知识远远超过我，远远超过我。我真的在这方面是不能够跟他相比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后来我发现了不行，他走了新派的路线，他走了自由派的路线。后来我就说，对不起，弟兄，我们不能够留你下来。那他也知道，或者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够走你们这条归正的路线。后来他就离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是改革中的归正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我们马来西亚的王俊才牧师他曾经有提醒过我啊，有提醒过我，但是我就不以为然。到后来才发现到，你看这些人有智慧吗？有。他有的什么属世的智慧？他有见识吗？非常有见识。但是这种人能够用吗？不能够用。所以什么叫做智慧？智慧的前提要有温柔的心，要有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心不只是对弟兄姐妹温柔，更是什么呢？对主的引导呢是温柔的，是顺服的。所以智慧与对神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如果你有智慧你却不顺服上帝，你不是真智慧。如果你是有真智慧，你怎么可能抵挡上帝呢？你怎么可能活出来的样式却是违背神的吩咐和神的教导呢？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到智慧的温柔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在雅各书第一节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跟温柔有关的经节，就是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在那里说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什么？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雅各同样的，他原来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温柔与智慧啊结合在一起。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他是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的。所以雅各说，你们要做师父吗？你除了要有智慧之外，你的智慧 是要什么？是必须是一个顺服上帝的道的一个的职位。你不能够用世俗的知识来带领教会的，你不能够用情欲的知识才能来带领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以主的道来圣化我们，就好像二十一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脱去一切的罪污。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每个礼拜来崇拜？为什么你们要上查经班？为什么你们要上主日学？不是要提高你的知识，我们要什么目的？是要什么？让上帝的道来改变我们，让上帝的道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的邪恶，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这个就是主的道啊的一个重要的功效。这些污秽是什么呢？这些污秽就是我们淫欲的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呢，不是刹那间就变成一个圣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也不圣洁的，我也有罪的，所以我需要上帝的道照出我内心的黑暗的一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之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原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道不断地圣化我们，除去我们的污秽，除去我们淫欲的邪恶。条件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有啊纯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为什么？因为这圣道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弟兄姐妹们，这个道好像一个种子，它是放在一个好土上吗？如果它是在好土中，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这个好土还要怎么样呢？每天的浇灌它，这个种子需要晒晒太阳，它才能够什么萌芽发展，才能到最后什么开花结果。那这个就是雅各讲到信心与行为的一个重点。如果你真有信心，你怎么没有上帝的智慧呢？如果你有信心，怎么活不出信心的道呢？如果你有信心，这个种子是活的，怎么可能它终究不会开花结果呢？雅各在整本雅各书里面重点挑战这些犹太的信徒的道理就在这里，挑战他们。你要做师父吗？你的智慧在哪里？你做师父吗？你的智慧是真的属天的智慧吗？还是属地的智慧？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常常讲到都是讲不完的，因为我习惯在自己的堂会里面讲到都超过一个小时，所以我已经提醒弟兄，你一定要提醒我。那我只很快的带过去。那雅各后来就讲到假知会，怎么样损害教会？如果一旦我们用了一个假师父，这个师父可能外表看起来口才很好，知识很高，但是他不是从天上来的智慧的时候呢，那会产生很多的后果。十四节特别重要，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了。那这里又牵涉到前面语言的问题了。很多人啊，他带着苦毒，然后他就会用什么？用语言来彼此伤害。那苦毒在教会里面呢，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根除的东西，一定要根除的东西。很多人信主了之后呢，他不能够排除心中的苦毒。那教会很多的妒忌跟纷争呢，都从这些苦毒而来。那雅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们心中，他说你们心中若怀着苦毒，苦毒的什么？苦毒的妒忌和纷争，就不可以自夸。 更不能够做老师了。那苦读啊，是累积起来的。这个苦读可能呢，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呢，可能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受到一些的伤害。可能这个伤害从我们很小、很幼小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它不断的累积，不断的隐藏在我们里面。累积苦读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不甘心。很多不甘心的人哦，他的苦读呢会越发越大，越发越大，越发越大，结果呢就引发他在生活行为当中呢就有许多的妒忌。那这种彼此的妒忌呢，就引发教会的纷争。那这种东西我们要很小心。那所以上帝的道必须要起作一个什么呢？医治的作用。上帝道可以医治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或多或少心中啊都一定有苦读的。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在大家庭里面长大，这个苦读可能我们看见父母重男轻女，为什么哇我的爸爸对那个哥哥特别好，对我就这么的冷淡呢？哎，这些东西是什么？不甘啊，不甘当中就怎么隐藏了你内心中的苦读。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因着心有不甘而产生了很多的苦读，造成了什么？他一生的失败。你去看《三国演义》，就有一句话叫什么？既有余何生亮？这里讲的什么？周瑜对不对啊？哇，他每次跟诸葛亮斗，每次斗输。那其实周瑜很聪明，很厉害。所以呢他就记恨在心啊，心有不甘，所以呢累积了心中很多的苦读。哎呀，上天既然生下我为什么又出现一个诸葛亮？哇，心有不甘，那苦读。我几十年前看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莫扎特你们去看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啊最精彩，我觉得演的最好的那不是莫扎特，而是什么？莫扎特的那个对手的一个对手。莫扎特是一个音乐神童嘛，你知道吗？他很小就有音乐的天才。而当时在维也纳皇宫里面有一个乐师，那当时候皇帝都要一定要有一些文化水平嘛，所以就用钱请了很多的乐队当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首席的指挥啦音乐家嘛那个人也其实很厉害但是呢好景不长，当这个莫扎特长大了之后，有一次有机会进到皇宫里面，就显露出他的才华，惊人的才华。哇，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皇宫里面的乐师呢，他就什么发现到他地位不保，我这个老人家竟然敌不过这个小伙子。哇，他辛辛苦苦学了一首交响乐，哇，弹起来表演给皇帝看。结果这个莫达一听完之后，连谱都没有，他完全能够记在脑海里面，就说就走到那钢琴那边弹，叮叮叮叮叮叮，他说哇，如果你的乐谱能够在这里稍微改一下，叮叮叮叮，这样的话哇会更好。哇，结果全场鼓掌。哇，结果呢就伤害到这一个这个人的心，结果就怀恨在心啊，心有不甘，结果就累积了许多的苦读，所以就要设计把这个莫扎的什么陷害，一定要把他弄死了，他才甘愿。那这部戏演到他的内心世界啊，是非常的复杂的。这个人啊，对莫扎特又爱又恨。又爱又恨，所以当莫扎特真的给他害死了之后呢，他发疯了，结果就被关到那个精神病院里面。为什么？他真的很爱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的才华太高了，他太羡慕了，他的音乐太好了。但是呢，他同样的非常非常的恨这个莫扎特。为什么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苦呢？这种人为什么活到这种的地步呢？内心中的苦读。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雅各谈到这些犹太信徒，他为了争做师父，用语言来彼此伤害，再用还要假冒自己有智慧知识，原因什么？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中充满了苦毒。有苦毒的人呢，希望什么？我自己要出人口头地，我必须要把对手打倒我才甘心，结果就引发了许多的妒忌和纷争。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赐，乃是要我们彼此互相配搭，而不是要我们产生妒忌和纷争的。但愿我们能够从上帝的仆人的口中学习到更多的智慧。但愿主赐福恩约教会，让你们能够彼此同心合一的来互相的建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必须在主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主啊，虽然我们信主多年，但是我们内心中仍然有许多的罪性，拦阻了我们与主你的关系，也拦阻了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用你的道来圣化我们，来改造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运用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彼此配搭，而不是彼此的纷争，我们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怜悯，以爱心来在主人面前合一。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